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如果你想了解大语言模型如何真正改变程序员的日常， AI 编程助手又有哪些机械外骨骼式的隐忧，我们将带你挖掘背后的人机协作新范式。此外， AI 如何引发人文学科重塑，老师和学生正在与生成式模型展开一场课堂攻防，这或许比你想象的更精彩。最后，全球科技公司又带来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岗位？ AI 分布式与远程协作正在重塑招聘市场，一起来看看科技职业的新风向。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有一篇博客引发了关于大语言模型在程序开发中的争论。作者认为，虽然 AI 助理编程工具刚开始确实让人觉得像有了超能力，但实际用起来还是要有清醒的判断。现在市面上的 LLM 编程助手，比如 Claude Code、Gemini 等，确实能大幅提高枯燥代码的生成效率，比如跑测试、写样板代码等都特别快。不过最终合并进项目的代码还是需要人来审查和调整。作者还特别强调了， AI 现在更像一个高效但没有常识的搭档，需要程序员用机械外骨骼式的方式严密把控他的行为，否则很容易出错。目前 AI 在编写高级复杂逻辑或者用一些冷门语言如 Rust 时依然有明显短板，但很多人对 LLM 的批评其实是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了工具本身。最后，作者认为 LLM 虽然可能会取代一部分程序员的工作，但技术进步无法阻挡，和历史上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变革一样，开发者需要适应这种变化。在评论区，有网友认为 LLM 让编程变得更像是协作，需要用指导新手程序员的心态来用 AI 助理。有人担心如果太依赖云端模型会失去对自己工作的主导权，也有不少人表示 AI 工具带来的平庸其实能让开发者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随着职业发展的推进，区分有用和被重视其实非常重要。光从外表来看，这两者可能很像，比如你会收到晋升奖金甚至特殊期权奖励，但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的信号。如果你很有用，往往说明你在某个领域执行力很强，能让领导放心地把任务交给你，你做事可靠高效，短期内公司离不开你。不过很多时候你只是个补位的人，解决具体问题却不是公司战略的核心。如果你被真正在乎，那会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方向制定的讨论里，你不仅仅是完成任务，更会被邀请去影响决策，这样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也会更大。作者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，有一次公司业绩不好，出现大规模裁员，他所在的团队也受影响，但他不光留下来了，还拿到了一笔很高的留任奖金，因为领导认为他对公司未来很关键，并且需要他来帮助公司转型。而有段时间他虽然表现优秀，各项指标也都达标，奖金也多，但却总是被安排做日常维护和救火工作，很少被邀请参与更核心的事，最后感觉不到成长，只能选择离开。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讲了自己的体会，有人觉得好用和被重视本来就很难同时得到，就算在团队里努力工作也未必能被公司真正认可。还有人说长期只是有用容易陷入瓶颈，建议大家定期自我检查，找到自我价值感，不要完全依赖组织的认可。也有评论认为企业环境变化太快，靠角色标签其实很难获得持续的安全感，最重要的还是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适合什么。在创作领域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没什么人关注的情况下默默耕耘了很多年，可能是一篇没人看的博客，一期只有几位听众的播客，或者是一首只有家人听过的音乐，甚至像 Van Gogh 这样的大师直到去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。许多人一开始坚持发表作品，最终出名的其实只是极少数，大部分人都是在长时间的沉寂中不断的尝试和积累。如果仅仅为了流量和粉丝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。作者给的建议是，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把内容当作送给未来自己的投资。其实，真正的乐趣和成长，往往藏在这个无声的过程里。网友评论里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，有人说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内容反而更自在，自己的站点就像早期没有广告压力的互联网。也有人反思说，大多数时候人的思考其实被手机和社交媒体占据了，但静下心自己写点什么其实很有价值。还有网友提醒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写作未必总是值得投入无穷的时间，适时放手也许未尝不可。整体看下来，大家普遍认可，只要是出于热爱就值得继续记录和分享。想学习机器人技术，大家给出的建议非常丰富。 最常见的入门方式是先从开源课程学起，比如 Robotics 下划线、Essentials 下划线、ROS2 这种基于 ROS2 的机器人课程，不需要花钱，手头有台电脑就能开始。软硬结合也很重要，像电控、机械、嵌入式开发都值得探索。有人推荐先玩玩 Arduino， 或者买个便宜的机器人套件，添加传感器和摄像头，自己改装，动手的过程收获最多。如果预算有限，还可以用模拟器，比如 IsaacSim 和 MijoCo， 这些工具对新手很友好。软件方面，可以先学基础的 ROS， 了解 PubSub 机制和基本的库，像 Moovit 或 NAVR 帮你搞定常见的运动和导航问题。此外，买个 3D 打印机、电子元件包，甚至可以试试乐高的机器人。很多人都提到，有条件的话，不妨直接上手，从玩具机器人开始，边做边试错，效果远比单纯看视频学习来得快。也别忽略了 AI 工具，比如 ChatGPT 和 Cursor， 在遇到难题时帮你查资料、解答问题，能大大提升效率。评论区有网友说，机器人比起传统软件开发要复杂不少，刚入门别被挫折打败，设定合理预期，坚持下去总能学会。还有人分享，硬件的坑比软件多，现实世界的问题只有动手做才能体会。整体来看，如今学习机器人比以前容易很多，软硬结合，主动实践是最大秘诀。每到月初 ，Hacker News 社区的 Who is Hiring 主题贴又如约上线，众多科技公司和初创团队在这里发布最新全职、远程和实习岗位，涵盖 AI、数据、支付、能源以及科学计算等热门赛道。例如，奥地利的 Black Shark AI 正在招聘软件和 DevOps 工程师，目前公司专注于卫星和无人机图像的实时地理空间数据处理。已经获得3500万美元 A 轮融资，还有像 Checkly、Datacomy 这种分布式远程协作的小团队，分别专注于自动化监控、生成式 AI 应用的落地与优化。美国和欧洲的不少岗位都提供签证赞助，有些岗位则要求在具体时区甚至地点内居住。除了技术岗，还有产品、数据、运营等多方向的机会，年薪和股份比例也都公开透明，部分写明了学习和职业发展机会。评论区网友表示，这类招聘帖不仅信息量大，也展现出行业趋势，远程和自动化相关岗位需求依然强劲。同时，大家也建议申请人要主动联系公司，不要只留简历等着回应，更容易获得面试机会。有位开发者在 Absurd Website 上每个月都会推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古怪网站项目，这些点子包括会在你网店角落招财的小猫、五分钟快速记住350个单词的语言学习法，还有只需要盯着眼睛的交友平台，甚至还有给外星游客设计的地球生存指南，和一个需要7个月时间才能通关的火星旅行模拟器，种类五花八门，几乎每个项目都充满了幽默感和实验精神。评论区里有网友表示，这些项目让人联想到 YouTube 上做创意机械的 Simon Gears， 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做过类似的无用但有趣的小网站，还有人说比起实用，更喜欢这种探索网络能到什么极限的尝试，让人会心一笑。日本科学家团队研发出一种适用于所有血型的人工血液，这种人工血采用从过期捐赠血液中提取的血红蛋白，然后包裹进保护性外壳，形成稳定无病毒的人工红细胞。因为这种人工红细胞没有血型的限制，所以使用时不需要进行血型配型检测。人工血液可以在室温下保存长达2年，冷藏条件下最长可达5年，相比传统捐赠红细胞只能冷藏42天来说，大大延长了保存时间。团队从2022年开始进行小规模的人体试验，试验对象分为3组，每组有4位20到50岁的男性志愿者，每人分别静脉注射100毫升不等的人工血细胞溶液。部分参与者有轻微副作用，但没有出现血压等生命体征的明显异常。接下来，如果副作用可控，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评估人工血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争取在2030年左右实现实际应用。另外，有其他日本研究团队也在尝试开发不同机制的人工氧载体，目前动物实验效果乐观，预计很快会进入人体实验阶段。有网友提到，这种人工血的原料还是来自捐赠血液，所以还不能完全取代现有的献血体系。还有人补充，虽然人工血能高效携带氧气，但并不具备止血、免疫等红细胞本身的全部功能。不过整体来看，大家对这种技术进步还是抱有很高的期待。很多人都觉得电子书阅读器的价格这些年没有明显下降，明明科技进步了，为什么一台主流品牌的新款 Kindle 现在依然要1000元左右，而10年前其实也差不多这个价。其实影响 e-reader 价格的因素挺多， 首先，液晶屏幕的生产几乎被一家厂商垄断，这让硬件的成本很难降下来。就算是批发价格，屏幕本身就要几百块，还没算上其他硬件和系统开发。其次，哪怕 Android 操作系统是开源的，用到电子墨水屏设备上却受限很多，比如很难获得最新版，或者获得 Google 认证，厂商往往得自己开发系统，成本也就更高。而且亚马逊和 Kobo 这样的平台通过卖书补贴硬件，所以设备往往已经是低利润甚至亏本卖的，独立厂商很难通过硬件走量，因为没办法通过内容赚钱。市场规模也受限，一方面是电子阅读人群本来就不多，另一方面很多人买了一台能用好多年，换机需求非常低。评论区不少网友觉得，其实一台几百元的 Kindle 已经算是挺便宜的电子设备了，耐用又省心，他们的老款 Kindle 都还能一直用。也有网友吐槽，液晶屏幕明明在超市价签等场景已经铺得很广，价格却迟迟不降，让人感觉有点被垄断了。还有人提到，相比智能手机， e-reader 这种功能单一的设备本来就注定是小众市场，因此价格难有大突破。在 AI 技术发展快速的当下，人文学科其实变得比以往更重要，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新奇。一些高校老师和学生已经开始围绕人工智能来重新设计课程，比如有的哲学老师就把课堂变成了一场和 AI 的障碍赛，而不再只是简单讨论柏拉图这种古典话题。过去我们可能觉得历史、文学这些人文学科和科技有点距离，但现在不管是历史学家、哲学家还是文学老师，都不得不直面像 ChatGPT 这样的生成式 AI 带来的冲击。从课程设计、论文写作到参考资料查找，这些 AI 工具已经无处不在。有学生直接用 AI 写论文或完成作业，老师们只能想办法设计那些 AI 做不来的题目，甚至有人预测口头考试或背诵答辩会重新流行。与此同时， AI 也让一些人文学科知识的门槛降低了，不少不懂技术的人现在可以自己写代码，做出属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具，这对新人类学者是前所未有的机会。当然，也有老师担心 AI 让努力变成了可选项，一些学生会习惯于用 AI 完成任务，而失去了专注钻研的体验。评论区不少网友也分享了他们的看法，有人觉得 AI 大大改变了教育结构，老师和学生都需要主动适应新变化，也有人质疑电子设备的学习效果，依然坚持纸质阅读和手写笔记，还有人呼吁教育工作者应该结合人文学科的方法去理解和设计 AI 系统，否则只靠工程师本身很难发现系统的问题。感谢您陪伴我们走完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。在瞬息万变的科技潮流中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为你的探索提供更多思路和启发。如果觉得有收获，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，也别忘了推荐给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祝你拥有充实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